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幸福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讲善恶各有报。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20-30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 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韩俊德被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已不能自主呼吸；湖南女子被网判八年，父母申冤被绑架关押；曾遭马三家教养院酷刑折磨，辽宁张丽艳不幸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俊德老先生被法院网判八年半，入狱已有两年多，目前在冀东第五监狱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据悉4月5日就已经在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上了呼吸机。韩俊德老人病危状况已有至少20多天了，并且之前已经病危住过一次医院，后来带着引流管出院，说明当时已无法正常吞咽饮食。现在老人又再次入院，无法自主呼吸，带呼吸机表示病情非常危重，这些都是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4月9日，韩俊德的老伴富贵给监狱医院蒋院长打电话，一句话没等说完，对方不说话就立即挂断了电话，再打就不接了。家人非常担心韩俊德老人的状况。2020年2月，韩俊德因在挂件的小葫芦上刻上“真善人好”几个字，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半，罚金10000元。上诉后，二审法院非法维持原判，韩俊德蒙冤入狱已有两年多，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五监狱，长期处于极为严重的贫血中，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老伴富贵咨询过专家大夫，长期贫血会直接导致器官衰竭，尤其是心脏衰竭，有生命危险。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法轮功学员许莲的女儿陆维于2021年10月9日在桃源县法院被非法判刑八年。许莲和丈夫陆仁华向县各级领导讲真相，为女儿申冤。2022年2月，许莲和陆仁华相继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许莲的女儿陆维现年32岁，2020年9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常德市洗脑班关押迫害。2021年9月，陆维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许莲现年55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不断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三次，累计冤狱八年多。如今一家人再次被非法关押。许莲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许莲被多种疾病缠身，修炼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道德升华了，身体也健康了，无病一身轻。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3年许莲出去贴真相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遭受迫害。2010年许莲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期间被罚站罚蹲，她蹲不稳就把她的胳膊用板子捆住，头发用绳子吊着。2016年8月许莲到公园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后来许莲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2019年3月8日许莲到里阳镇义武公园门外向路人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常德白鹤山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一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法轮功学员张丽艳女士 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在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遭野蛮灌食、吊靠、灌不明药物等酷刑折磨。此后由于当局对他长期持续不断的精神身体上的摧残，致使张丽艳出现糖尿病症状并逐年加重。2022年3月22日由于疫情小区封锁，独居的张丽艳得不到亲友照顾，不幸离世，终年64岁。张丽艳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曾经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咽喉炎等疾病都消失了，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2005年2月，张丽艳给金矿家属职工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金矿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送进丹东市拘留所。张丽艳被拘留26天后，被截入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在马三家教养院，张丽艳反对迫害，开始绝食抗议，每天被十几个人按着灌食，鼻饲管从鼻子里插进去后，通过食道插到胃里，拔出来时管上都是血。张丽艳还被绑在死人床上折磨，警察撑子撑住她的嘴，灌入不明药物。2022年3月，辽宁省大石桥市丰城丰小区64岁的张丽艳独居在家，身体十分虚弱，却无法得到亲友的及时照顾，3月22日于家中不幸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拨动心弦，世界各地观众感受慈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敏慧网报道，2022年4月5日至10日，美国神韵艺术团七个团分别在澳洲悉尼、欧洲的丹麦欧登瑟、法国尼斯、德国路德维希堡、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波士顿西雅图以及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巡回演出，通过纯善纯美的乐舞，将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重现在观众眼前。神韵故事描述了亿万年前创世主下凡人间，带领众神开辟各朝代，救善良忠诚的人们于危难，也讲述世间虽充满悲欢离合，总有人为大义和荣耀展示出勇气，而让后世永久传颂。西方政要、艺术界、宗教界的精英和主流在两个小时之间穿越古今，视野被带入无限时空，感悟生命的珍贵和永恒。澳洲悉尼坎特伯雷的槟城商会会长沃利·马汉纳于2022年4月8日观看了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后说，神韵触动我的心灵，我就像做梦一样陶醉其中。神韵包含了很多象征意义，展现了多层的意境和久远的历史，搭配不同的天幕，每一幅画面包含不同的象征意义，蕴藏着不同的内涵，感觉有一种能量贯穿其中，非常美妙。我一定要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真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杰作，太震撼了。4月6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议员、国会议员候选人托马斯·罗登观看演出后表示，我认为这是有关古代中国的故事，是个中共想让我们忘记的、想抹杀的故事。罗登议员强调，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两回事。他说，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像我这样的政治家，经常批评中共，但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在批评中国人民，我们是在批评共产党及其政权，问题是这个党而不是其他人的。美国新约基督教会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克尔观看了神韵艺术团4月8日晚在西雅图的演出后表示， 神韵再一次告诉人们无神论的邪恶。科克尔先生认为，神韵演出带来了强大的道德信息，我喜欢它。比如，无神论就是邪恶，而无神论正是共产党所宣扬的。共产党就是要剥夺人们敬仰神的权利，剥夺自由，剥夺人们的选择。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错的。在赞叹神韵演员的艺术成就的同时，科克尔先生深深同情中国人民，希望神韵能早日在中国上演。他表示，神韵演员的舞蹈技巧令人惊叹，我是神韵的支持者，我爱中国的传统和历史，我为那里发生的苦难感到沉痛，我支持中国人民，并为其祈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27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采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
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四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0000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政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 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里，一位女士原本是个疾病缠身的药罐子，在一次看似偶然的经历后，她变得无病一身轻，而她的儿女也都学业有成，全家人福星高照。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了很多发生在自家的神奇与美好。他的妈妈原本是个弱不禁风的药罐子，如今却变成了能翻地能种菜的大力士，而他和弟弟也因为心地善良和品学兼优而令人称道。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就叫我西云吧，
我今年29岁了。1992年春天，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边陲小城。刚出生的时候，妈妈说我白净可爱，我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然而同时，却也让体质虚弱的妈妈落下了很多产后病。头疼感冒是家常便饭，还有风湿、胃痉挛、胆囊炎等多种疾病。自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常年与药为伴，家中的各式药品有一大抽屉。为了治病，熬中药、喝汤药，甚至抓蛇和蛤蚧泡药酒喝。母亲成了街坊邻里眼中有名的药罐子。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全家人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家中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这时邻居大爷大娘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我家门前经过，母亲就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母亲刚刚从练功点回来，他们说他们练的这个功法特别好，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不仅能祛病健身，还可以使人返本归真。说罢，他们就邀请母亲去他们家看教功录像带。母亲一开始委婉地推辞了，但是邻居走后，我却一直嚷着要去，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没办法，母亲随后就带我去了邻居大爷家。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当时幼小的我为什么要那样，后来明白了，可能这就是缘分吧。邻居很热情地教母亲学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练完之后，母亲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以往因为风湿病后背总疼，但她在练完第一套功法就感觉后背不疼了，还全身轻松。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此后母亲就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功。学会五套动作之后，又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于是母亲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之后母亲的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整个装药的抽屉空了，可她却完全康复了，人变得红光满面，气色特别好。修炼法轮功不仅让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恢复了健康，也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母亲心情舒畅，人也有劲儿了，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现在他的力气变得大了很多，为了贴补家用，他还翻地种菜，骑个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出去卖菜。母亲从以前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家人朋友都啧啧称奇。市场里，很多商贩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可母亲在市场上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常年以捡垃圾为食，市场附近的人都叫他大傻子。我见他总是捡垃圾很可怜，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我都会管妈妈要5毛钱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他。时间久了，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都夸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真懂事，这么善良。我去公园玩蹦床，老板多找给我10块钱，我发现之后就还给他。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联，回家之后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就马上让爸爸陪着我顶着39寒冬的冷风去了3公里地外，把多的一张春联还给了老板。因为我跟母亲一块修炼法轮功的，所以从小就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上学之后，我看到地上有香蕉皮，我就跑过去捡起来放进垃圾桶，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到而摔跟头。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我会耐心地教会他。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庭条件很困难， 我就号召大家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我一直和同学相处得很和睦，而且修炼令我增长智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在唱歌、舞蹈和朗诵等方面都颇具天赋，经常获得学校的各类荣誉，这样很多同学都喜欢我，愿意和我玩。我很庆幸从小就让真、善、忍三个字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恶。突然有一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气氛紧张了起来。我那时虽然还小，仍然是个小学生，但是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我家，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不然就抓走，关进劳教所或监狱。对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是最知情的，所以当我看到大法师父和大法被污蔑，看到身边的同学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告诉我的同学。上了初中、高中之后，我能跟同学更深入细致地讲大法的真相，因为同学都了解我，所以他们大都能接受。很多同学也了解了中共干的坏事，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高考结束，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的三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后来都知道了大法好，支持我学法修炼，这样我在寝室里可以自由地学法、练功、打坐。在大学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方一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取得了工作机会。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在北方人眼里，能进入媒体工作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在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毕业后的生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同学们都羡慕并且惊诧于我的好运，但是我深知这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上班后，我善待身边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我有一位高中就认识的朋友李源，大学四年，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就读，多年的相处可谓情同姐妹。李源的命运颇为坎坷，从小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家境贫寒，而且就读于一个不知名的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好不容易在一个电器城找到了一份后勤工作，辛苦不说，薪水还特别少。我在南方稳定后，百般失意的李源就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打算在这边闯闯看。在他找工作期间，我无条件地给他提供食宿，给予他温暖和关爱。我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李源见证过修炼大法后在我身上发生的很多神奇事，他还发现体弱多病的他只要在我身边住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变得好一些，因此他非常相信大法的威力，也逐渐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而李源来我这没多久，他就找到了工作，虽然初来乍到，薪水不高，但他很知足。一年之后，凭借自身的努力，他又跳槽到了一个收入高于之前的公司。又过了一年，又跳到了一家年薪十几万的甲方公司。后来，我和他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也经常和我一起学法练功。随着身体的不断改善，李源再也不像之前一样病殃殃了，以前不舒服的症状也渐渐消失了，人也变得乐观积极了。我的工作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贴补家里， 让收入不多的父母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但是我家的幸运不仅如此，我还有个小我6岁的弟弟，如今也已经23岁了。弟弟从小就会背李洪志师傅写的《论语》和《红音》中的一些诗词。上学后，弟弟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也从不补课，给父母节省了很多教育支出。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谦虚有涵养，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高考时，弟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排名前10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双一流专业。现在我家是经常被人羡慕的一家子，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说他们有福气，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其实我们姐弟只是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而已。每次认识的街坊朋友夸我有出息，我都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请听《善恶各有报》。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再次与您空中相会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个栏目。古语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祸。”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因此君子敬天知命，修善修德，善待他人，是以积福。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讲了很多善恶有报的故事，其实古代这些真实的故事能够流传下来，就是为了警醒和告诫今天的已经不太相信神灵的世人，善恶有报是真实不虚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其因果关系，从古至今因果报应无不历历应验，是福是祸要看种的是善因还是恶因。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重复着并且不断重新演绎着这些故事，又将其流传下来，过程中信的人在遵从修善修德的要求去做，往往得到的都是福报，不信的人怕就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和行恶的报应。今天我们还是要再来讲两个发生在明代，记录在《太上感应篇汇编》和《作花治国》两本书中的故事。县令整机救逆，福泽得以绵长。广东鼎湖山庆云寺的主持大慧长老，养气悟道的功夫相当深厚，知道一些天机。他70多岁时仍然仙风道骨，虽然他精通医术和面相，却不随便轻易表现。当时高要县的县令要到庆云寺游览，随行的有位姓刘的幕僚官，因为与大慧长老熟悉，知道他精于命理，便告诉县令，县令便请大慧长老为自己看相。大慧长老推辞不了，只好勉强答应县令的请求。他请县令闲坐休息，心情放松，
自己定神看过后，便告诉县令说：“生灵操在手，即得能保寿。”县令又问：“我的前途如何呢？”大会长老微笑地说：“老衲愚昧，不敢预言您的前程。大德之人自有福泽，只要您能保持虔诚的仁爱心，便是县民的大幸。”县令知道大会长老不轻易畅谈，又见他说话很含蓄，于是明察完毕，便请刘幕僚官私下去探问玄机。大会长老坦白告诉刘幕僚官：“老衲观看县令的相，发现他脸上的光华和锐气已经消失了，呈现灰黑色的气，他的寿命恐怕不出一年。幸好原来的气色尚未褪尽，表示险中有救，命不该绝。他身为百里的父母官，举手投足不失政令，关系着百姓的性命安危。如果他本着一念的善心济人助人，未尝不可以造福万民。所以老衲最后断言他即得保寿，并不是空口乱说话啊。”刘幕僚官一直点头说：“是。”他不敢直接把话禀告县令，只是委婉地告诉县令：“老僧的意思是，尊县在数个月内必须做出一件拯救许多苍生的善事，才可以增长寿元。”不久，西辽一带泛滥成灾，洪水在一夜之间涨了数尺，淹没了农田，接着又淹进许多房屋，不少灾民身溺水中，急声呼救。县令急忙赶到附近的高岗瞭望，惊心惨目，一时无法处理善后。只见年壮而且勇敢的乡民纷纷驾小船逃命，但是年纪较小的孩子婴儿却没有援救，任他们在水中浮沉。见到这种情景，县令突然下令，救起一位小孩的人可以获赏一两银子，多救多赏。于是有船的人家相继出动拯救小孩，一共救了400多位孩子。随后县令又开仓赈济，安置灾民，使很多百姓得以活命。后来县令升任惠州的知府，当他路过罗浮山时，又会晤了大会长老。大会长老一看见他便说：“善心人终于得到报应，您的福泽以后绵长了。”再来讲一个骄横欺人遭恶报的故事。某太守本是布郎，外放云间做太守，性情贪婪而暴戾，每次出府骑马在前开道的卫队所过处，路上行人躲避稍有迟缓，便遭鞭挞。有一天，太守从城西回府，有一个为纸店担纸的挑工，担着担子立在路的左边。太守嫌他不放下担子，就生气了，命轿旁的义夫把他拖到轿前，苛责他。他性格憨直，说：“我没有冲道，不放下担子有什么罪？”太守大怒说：“你是什么东西，竟敢顶撞！”大声斥令义夫把他痛打一顿，打完又命把他拖到轿前，说：“你知罪不？”他回答说：“小民有什么罪而遭责打，真不知道。”太守本性很傲慢，现在竟然在街市广众之中被人顶撞，恼羞成怒之极，又下令打了几百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不放他，命令义夫把他押送到华亭县府，治他冲道之罪，利益趁机勒索纸店店主数十千钱。幸亏华亭县令见他伤得很重，没有再责打他，只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他回到店里，老板埋怨他惹出事来牵连老板，把他赶了出去。 他无缘无故遭到酷刑，回到殿上又被逐出，两天后就死了。不到十天，太守背上生了五个疽痈，疼痛难忍。医生说，这种疮名为百鸟朝凤，幸好没有溃烂，还有救治的希望。有天夜里，太守梦见单指的人用手接他的疽疮，痛极大叫而醒，呼来侍婢拿烛火一照，全部溃烂，脓血四溢，被褥都湿透了，医生已束手无策。他想尽办法祈祷消灾，都归无效。太守不能仰面平躺，只有用肘撑住床板，翘着头伏伏在床上，稍一转动身体就痛入心肺。见此情景的人都说，这真是地狱变相。就这样痛苦嚎叫了几十天才断气。清代的汪道鼎对此事评论说，当官掌权的士大夫，当你微服在手之时，任意妄行，一点不考虑别人的难堪处境，可悲啊！大家都是人，难道可以随意呈现自己的凶狠残忍，以求自己快意吗？你把他打得血肉横飞之时，他固然把你无可奈何，而当自己疮溃脓溢时，你也就无可奈何他了。我但愿世上当官掌权的士大夫们谨慎小心，不要把事情弄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就后悔莫及了。我们在不断重复着这些故事的同时，也许大家对善恶有报的天理就多加深了一份认识和了解，从而排除恶念恶行，专行善事。心语希望听众朋友都能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与您分享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然而人们也发现，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幽集》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中染疫，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王玉溪毅然地说，我怎么能做事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瘟疫是会绕着走的。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卖空了。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还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
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金某很是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夏天，疫情更严重了，书中这样写道：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使物除息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也就是说，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30多年，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冯师行胆子很大，不但没有害怕，还呵斥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师行问：我家也会有瘟疫吗？异鬼说：没有。冯师行又问：为什么？异鬼说：你家3代人都积德，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自古以来，如果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千百年来，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只有重德行善，持之以恒，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善恶有报，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眼下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